第九章，寒食节吃什么？现在如果问起民间第一大忌日是哪一个节日呢？肯定会得到这样的答案：清明节。不，在中国历史上前后绵延2000余年的第一民俗大忌日是寒食节。子推言必仕，山火水焚身，四海同寒食，千秋为一人，深怨何用道，俊基古无灵，魂魄山河气，风雷日雨神，光烟雨柳灭，愿取龙蛇心，可叹文公霸，平生赴此城。这是唐代诗人卢象著名的寒食诗。寒食节的来源得从春秋时期的晋国说起。当时的晋国元首晋献公在一次战争中夺得绝色美女骊姬，带回去立为夫人，不久骊姬生了个儿子，取名奚齐。骊姬是个很有心计的女人，她暗中和献公的宠臣梁王、东关王等密谋，离间晋献公和太子申申及另外两个儿子重耳、夷吾的父子关系，好让自己的儿子奚齐继承王位。但如何才能使这三位公子离开献公身边呢？在骊姬的指示下，梁王和东关王向献公进言说，让太子去坐镇先君宗庙所在地曲沃，而让重耳、夷吾两位公子分别去坐镇边疆要地蒲和曲，这样大王您居中指挥，三公子分守重镇，保证国家万无一失。老眼昏花的晋献公果然中招，把三个儿子全部派到地方主政，大臣四分十分忧虑，就作了诗说，穿狐皮衣服的贵人多得像龙的绒毛一样，一个国家有三个君主，政出多门，我到底该听从谁的呢？不幸的是，献公后来听信骊姬的谗言，逼死了太子申申，重耳和夷吾被诬为太子的同谋，狼狈逃亡国外。献公死后，做了晋国太子的奚齐继位不久，就被大臣李克杀掉了。骊姬也被逼得投河自杀，从此晋国大乱，一乱就是20年。公子重耳在外避难，一路历经艰苦饥饿，受尽歧视。重耳流亡到魏国时，饥不能行，随行他的众臣仆忙采野菜主食，可贫病交加的重耳哪里咽得下野菜呢？忠臣介子推就偷偷溜到没人处，将自己腿上的肉割下一块，同野菜煮成汤送给重耳。闻到油腥味的重耳立马接过来，狼吞虎咽吃了个精光。重耳放下饭碗后才问，从哪儿来的肉菜汤啊？旁边的大臣指着一瘸一拐的介子推告诉他，是介子推从大腿割下来的。重耳听了当即泪如雨下。重耳很快恢复了健康，君臣们继续上路。就这样，重耳等人在国外流亡19年之久， 才回到晋国夺回朝政，成为春秋第二霸主晋文公。西元前636年62岁的重耳当上了国君之后，自然对跟随他流亡过的人进行了一番封官行赏，可就是唯独忘记了介子推。介子推伤透了心，发誓不再见忘恩负义的重耳。他背着年迈的母亲回到家乡绵山，也就是今天山西省介休县的东南，隐居了起来。介子推的手下知道了，纷纷鸣不平，将这事宣扬开来。晋文公恍然大悟，他回想起在流亡国外期间，如果没有忠心耿耿的介子推，只怕自己早就变成饿死鬼了。晋文公深感惭愧，亲自带人去绵山请恩人介子推。士兵们四下里扯着嗓子喊，介子推快出来，国君答应给你高官和豪宅。然而介子推就是避而不见。这时旁边有人给晋文公出主意说，介子推是个大孝子，只要放火烧绵山，他们母子俩不久就会出山避火的。晋文公也是盼介子推急昏了头，于是就放起一把大火来，可一连烧了几天，直到森林被烧为焦土，也不见介子推母子的人影。后来人们在深山的一棵大树下发现了介子推母子的残骸，晋文公对此内疚于心，十分悲痛，便下令把介子推母子就地深葬，改绵山为介山，并修建子推祠堂。后人又把介休县改为介休县。介子推死的时候正是清明的前一天，晋文公便下令举国上下在子推忌日禁火，这就是寒食节的来历。有道是忠臣孝子人人敬，人们为了纪念被火烧死的介子推，从此在寒食节之际不生火做饭，只吃冷食，必把寒食节由山西的介休扩展到华夏大地乃至国外。寒食节除了禁烟冷食外，还延伸出许多相关的民间习俗，如拜扫祭祖、寒食插柳、寒食踏青、寒食咏诗等等。当初因为寒食节的节日期长，最短的三天，最长的达105日。东汉时的周举，三国时的曹操，后赵时的石勒，北魏时的孝文帝等人都曾多次禁断，以免饿坏了百姓的身体。不过民间思慕前贤，渴望政治清明的强烈之心是禁锢不了的。到了唐代，唐玄宗李隆基顺应民意，颁诏将寒食节编入开元礼中，并正式定为全国法定假日。只是好景不长，在唐中期时寒食节便变了味道。首先是皇宫带头生火做了饭，有韩红的寒食诗为证：春蚕无处不飞花，寒食东风御柳闲，日暮汉宫传蜡烛，青烟散入武侯家。翻译过来就是暮春时候的长安，处处飘飞柳絮杨花， 寒食节的风儿吹着皇家花园柳枝低斜，夜色降临后，皇宫里忙着传递照明的蜡烛，炊烟从王侯贵戚的家里袅袅升起。据州府袁圭载，唐德宗贞元十二年二月寒食节，帝御齐殿之东庭，官武臣及勋戚子弟会求，兼赐宰臣宴馔。寒食节成了足球日，蹴球比赛结束后，接着就是盛大的酒宴了。唐朝灭亡后，寒食节也被取消，踏青及扫墓事宜一律并入清明节。尽管寒食节不再是什么法定节日了，但民间仍然流传着老人家那铁一般的习俗，如晋中一带至今还保留着清明前一日禁火的习惯。寒食节最初的食品包括寒食粥、寒食面、寒食浆、清津饭、席，后来又有蒸饼、李烙、干粥及麦糕等。但寒食节最著名的也最普遍的食物是馓子。馓子历代叫法不一，楚辞里称长黄，齐名要术里叫细环饼。馓子可耐冷藏，是古代寒食节所有食品中的佼佼者。它因入口即脆，脆如凌雪，并可留月余，深受人们的喜爱，被亲切地称为寒具。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记有，寒具即经馓子，以糯粉和面，入盐少许，牵索扭燃成环串之形，油炸食之。在南北朝当时，寒具就被列为珍贵食品之一。到了唐代，馓子不仅成为皇宫及官方宴席上不可缺少的名贵细点，这种让人看了垂涎欲滴的美食也是平民百姓的抢手食品。诗人刘禹锡曾作有一首专门描写制作寒具的七言绝句：千手搓成玉树寻，碧油煎出嫩黄身，夜来春睡无轻重，压扁佳人残壁金。时至今日，馓子已跳出了节令食品的范畴，发展成为四季皆宜的佳点，什么时候想吃都可以吃了。现在的馓子，中国南方以甜口为主，北方以咸口为主，比较有名的如以香脆、咸淡适中、馓条纤细、入口极脆为特点的衡水油炸馓子，以造型丽秀、色泽嫩黄、松酥香脆为特点的淮安馓子，以骨条细匀、鲜酥甜脆、金黄亮润、轻巧美观为特点的宁夏馓子等等。馓子的制作方法大致相同，都要通过和面、盘条、油炸等工序，形如炸木，条细星空，焦脆香酥，入口极脆。山西的油炸馓子，主配料面粉5000克，食用油3000克，黑芝麻 100克，精盐150克。做法：一，将面粉放入盆内，每千克面粉用水1400克左右，同时放芝麻和精盐，拌匀或成面团，反复揉三次，然后醒上30分钟左右。二，先将面团搓成桂圆粗的条状，盘入盆内，搁置1小时后，再搓成手指粗的条，盘入盆内，最后搓成笔杆粗的条，每盘一层，撒一次食用油，每道工序后搁置1小时，再做下一道工序。三，炸时将面条绕在手上约60圈，先用两手拉开约25公分，再用炸馓子的筷子撑开约35公分长，随即下锅炸，用筷子摆动，待馓子呈黄色，捞出即成。特点：色泽金黄，形状美观，香味纯正，酥脆爽口。